我们是北美台湾研究学会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很多人直接叫我们 NATA。
从1994年创立以来，
NATA 不断在北美推广台湾研究，建立台湾研究的社群。
不管你的学门是不是叫做台湾研究，
关心台湾的你
都是这个社群重要的一员。
本节目感谢秋氏基金会赞助播出。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NATA Podcast 第三季的第五集。我是安如，
我是志涵。
那上一集呢，我们有分享了一些自己的经验，就是很希望提醒大家，哎，身体健康很重要哦，小心不要操劳成疾。
没错，所以这一集我们想要继续延伸身体健康的讨论，尤其是一些必须要兼顾家庭和读书工作的朋友们，要如何在不同角色和不同职责之间穿梭和自我调试。那我们这一集很开心能够邀请到两位来宾，两位来与我们分享他们除了照顾自己还有照顾小孩的情况下如何兼并。
我们先把他们介绍出来，请他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了。我们先欢迎 Margaret。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garet， 我现在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法律博士生。那我是在2020年入学，我是有两个小孩，我比较早结婚，比较早生。我大女儿已经在小学了，已经7岁，小女儿的话就是今年也要5岁，要准备进到美国的 K-12 的 K 了，所以我要成为两个小学生的妈妈了。
大家好，我是罗茂伟，我是 Stanford Law School 法学博士候选人，那这是我的第五年。我的小朋友去年6月生，现在今天刚好8个月，对，所以就是 Happy 8 months。
超级开心今天能够邀请两位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在学术路上怎么样兼顾育儿这件大事哦。首先想要先从一个小生活意识来讲起，就是我那时候刚进这个所来念书的时候，就有一个学姐跟我分享说，哎，她拿了这个问题去问两位老师，在读博班的期间什么时候适合生小孩，然后有一位老师就说没有任何时间适合，然后另外一位就说什么时间都适合啊。那不知道如果说有这样一个菜鸟博士生拿同样的问题来问两位的话，两位的回答大概会是怎么样呢？然后为什么会提供这样的建议？
我觉得两个答案都对，然后我自己的话是会倾向就是真的没有所谓对的时间。我自己的状况是因为我跟我先生，我们是大一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在一起，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长大我们就是要结婚生小孩，然后所以我们两个人算是就是蛮有共识的。所以我在硕士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出来西雅图念书，当时是念 LLM， 所以其实只有9个月就念完。那他当时是研发替代役，所以他是在台湾，所以我们当时那时候远距了9个多月。然后我同时在美国念 LLM 的时候，同时就是远端请他去帮忙看婚宴场地啊那些的，因为我们在出国前的时候就已经把婚纱拍好，然后那个时候是我给我自己25岁的生日礼物。然后所以后来一回台湾之后，我们马上就办婚宴，办完婚宴之后，其实原本想要两个人多一点两人世界，可是没有想到就蜜月宝宝就老大就生出来。对，然后紧接着呢，后来我老大跟老二其实差1岁多而已，对，所以就是很快又接着生了妹妹。所以我自己的话，当时其实回台湾的那5年就是想要再回西雅图念博士，所以那时候就是同时生小孩，然后工作考公费准备回去。对，所以其实我自己是会觉得我这样的 timeline 也还不错，因为前面就已经把这件事情搞定了。所以等到我2020年开始博士一年级的时候，我那时候小只的大概1岁嘛，然后我大只的大概就是2岁，所以他们已经就是也还都是很累，可是我觉得已经脱离了那个出生婴新生儿前4个月那种睡眠剥夺啊，然后他又不会讲话，反正各种辛苦，对，大概是这样子。
对，我完全就是同意 Margaret 或是就是两位老师，真的是两个都对，那就是没有真的没有特别好的时间点，那但是也没有不好的时间点。就我个人的经验的话，我算是在我博班的尾声了，我是去年大概博士班4年结束的时候小孩出生。那其实我跟我太太是某程度来讲算是有，也不能说计划，但是就觉得我们身心灵以及就是我们的经济状况好像 这个时候在那个阶段是 OK， 就是有小朋友了这样子。那因为一开始也是我先来 Stanford 念 LOM， 然后我太太是我晚我一年去 NYU 去纽约大学念的 LOM， 她毕业之后呢我们才就是 relocate 到就是加州。那一开始她在找工作，找了一段时间，因为那时候刚好 COVID， 所以就是工作没那么好找，然后变成说我们两个在非常昂贵的就是帕罗奥图在这边生活，然后只有那时候只有我一份就是拿公费的薪水，以及在系上当就是TA 或是当讲师的薪水来支撑我们两个生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两个算是蛮明确就觉得说在那个阶段可能博士班的一开始的阶段还不适合有小朋友，因为我们不管是财政上或是我们的就是自己工作的阶段事业的阶段可能都还不适合。他那时候在找工作，然后刚开始工作要适应新的就是公司啊职场文化，然后我博士班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刚刚开始起步，我也是要适应就是在美国就读博士新的环境跟一些新的刺激，但是我们觉得我还没准备好。但是在就是去年的时候，应该说因为怀孕十个月嘛，就是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哎，好像就是我们工作啊不管是学业或工作好像都到了一个就是稳定的阶段，然后好像可以就是来想这件事情了这样子。在 COVID 好不容易结束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度蜜月，我们就去夏威夷，然后本来想要生就是蜜月宝宝，但是就是小朋友那个时候可能还有点害羞还没下来，所以他是在我们回来从夏威夷回来之后的隔一个月才就是才降落这样子。所以就我来讲的话，就是在博士班的尾声迎接我们的家庭的新的成员这样子。那我个人也觉得就是在博士班的比较后期有小朋友的话，可能对于就是父母双方学业啦或是事业之间可能会比较容易取得一个平衡点，这是一个 family decision。 如果你觉得你确定你很想要有小朋友，你当然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小朋友，然后你的 financial condition 也可以就是 support 的话，那当然是没有问题。
岔开来问一下，在录音前他有跟大家讲到说他很想跟大家分享关于时差的这个事情
哦。对，因为就是我去年底的时候就是回台湾参加研讨会，然后顺便回去台湾就是探访一下亲友，然后也把就是我小朋友带回台湾给就是我家里的就是其他的亲戚看。那个时候就很 too naive， 就太天真了，觉得说啊小朋友那时候大概才三个多月四个月，想说啊这么小的小朋友就是坐飞机，他就在飞机上睡觉，我们都有申请那个就是飞机给我们的一个那个小朋友的婴儿床，然后他下飞机之后我就可以就是这终于摆脱就是只有两个人的一个没有后援的状况，然后可以一下飞机就把小朋友丢给我爸妈照顾，我跟我太太可以去耍废这样子。就完全不是，小朋友的时差就是跟我们一般大人比起来，我觉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除了就是晚上本来已经调好的就是睡眠都可以睡过夜的睡眠就是被捣乱之外，然后他就变得很没安全感，因为他可能一整天都很想睡觉，所以就会很没有安全感，你把任何人抱都不行，然后把他放下来他也抱哭这样，你就是把他抱在身上，真正调了一个礼拜，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蛮崩溃的。那因为来回台湾跟回来美国都各有经历过一次时差，所以整趟旅行下来就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就是跟他处于就非常崩溃的状态，就天使变魔鬼了。小朋友就是原本
辛苦了，
就是，那这方面那个 Margaret 应该也可以有蛮多经验可以分享，因为你要带两个小朋友。
对啊，应该怎么讲，就是其实我的两只也是就是同样父母生的同样父母养，可是其实两只状况很不一样。我的大的啊，一开始就是前四个月是绝对不可能睡过夜，所以我刚听到你三个月就有睡过夜，觉得真的是好宝宝，很棒。
他真的天使，对对对，
对，真的是天使。我大的非常非常难带，所以刚开始新手妈妈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怎么讲，非常痛苦的，因为那时候其实不确定到底自己哪里错了，为什么就是我小孩这么难带。对，然后对，但其实后来才知道，其实每个小孩子都有不同的个性，像我老大就是属于比较敏感的，就是他也是。基本上他非常小就知道爸爸妈妈差别，然后跟爸爸妈妈以外的人差别，然后所以妈妈就是最高权限的那个，就是我是 admin 权限，就是所有事情就是妈妈就是都 OK， 可是接下来他就有不同层次的需求，比如说睡觉的时候他一定要谁，然后吃东西的时候要谁，这样就是他非常的 picky 一个小孩。对，那但是我第二只就比较没有这个状况，就是他随便都可以的。对，然后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老大那时候刚开始在三个月的时候，他就已经认得出那个奶瓶的乳头跟妈妈的乳头的差别，因为我是亲喂，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多数的时候我变成是 他就要一直挂在我身上。可是其实我在做完月子之后我就已经去全职工作了，然后所以变成是说他会抗拒吃东西，他会一直饿他自己。对，然后那时候我一开始的工作是在跟原住民事务有关，所以要跑全台湾的部落，然后所以常常我一早可能五六点跳上台铁南下的某一班，到了火车站之后我还要找一个地方去把奶挤出来，因为会胀奶，三四个小时就要挤一次奶。有一次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是我在某一个火车站一时间找不到哺乳室，可是公务车要来接我去开会，我就是在厕所的一个地方，然后用咖啡的纸杯把奶这样挤出来。那时候我就觉得太心酸，我就觉得说我必须要调整我的方式，所以我后来就换一个工作，到一个比较朝九晚五的工作，而且离我爸妈家近一点，然后所以我就是中午我就回去喂奶，然后午休时间结束再回去上班。对，所以前面那一阵子就是这样子很 struggle 的过去了，其实都会撑过啦，就是撑过那段时间之后，尤其是小孩子可以沟通之后就会比较顺利一点，但是我也不能说就是会一帆风顺，完全不会，你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很痛苦，所以其实真的没有好的时机也没有所谓坏的时机，如果想生就生，那如果就是觉得自己跟伴侣之间发觉其实不一定要有小孩也很好，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人生一定也蛮好的对，大概是这样。
觉得刚刚 Margaret 讲到新生儿父母一开始的那种就是挫折感，我自己蛮能体会，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因为就是小朋友就是不愿意喝奶啦，或是一直哭闹，然后我自己也在哭，想说哦天哪，为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你一直哭这样子？这真的是，但后来我就有怎么讲？也不能说适应，但是就觉得说好吧，反正现在我们就不探究原因了，我们就是想办法把问题给解决，你再哭我们就各种方法让你就是看怎么样不要哭，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去太钻牛角尖的话会你会自己陷入一个就是很不开心的一个漩涡之中，然后反而会就是忽略了就是跟小朋友照顾小朋友的一个就是快乐的地方，在有生了小朋友之后你人生观有什么改变这样。我觉得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太钻牛角尖在一些事情上，问题来了就赶快把它解决，然后时间分配也要更有效率一点这样子。
我觉得对于没有小孩的人来说这件事情其实是好像可以想象得到，可是却没有那种切身的那种体验的感觉。那其实刚才茂维跟 Margaret 都有提到说，就是如果自己在家里或者在台湾有家人的话，就会有后援，可能就会有一种很坚定的支持的力量在那边。可是像现在两位都是在美国就学，所以其实就等于说都是靠自己或者自己的小家庭在处理一切的事情。那想要请问说，像是刚才两位讲的，作为一个家长或作为博士生，这都是一个强度非常高的工作，到底在这种情况下要怎么样去面对可能之间会有的冲突，或者说调试不同样的身份，以及就是跟伴侣要如何去协调？
我觉得我可以分成，就是我准备出国前的时候，因为我第一年是在台湾远距上课，因为2020年的时候美国的疫情太严重，然后那时候我小侄的还不到一岁，所以我跟我伴侣也是讨论说我们可能等小孩子一岁之后我们再长途飞行过来。然后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是半夜要上课，因为跟美国的时差，然后白天的话就是写作业，然后我还要跟我指导教授 meeting，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的目标就是在第二年的时候就考资格考，那我后来也顺利完成了，所以其实我后来在2022年就顺利拿到那个候选人的资格。可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在台湾的时候大家都 lock down 的时候，然后我在 meeting， 然后我的小孩子在外面哭，然后我就把我自己关在厨房的里面，就背靠着厨房的门，然后我背后就是我小孩子在外面哭，然后我先生在努力带他，然后我跟我指导教授在 meeting， 我指导教授就说我真的很佩服你，他就说博士生是一个这么压力大的事情，可是你同时还带两只小孩子，他自己是有四个小孩子，所以他也明白，那他四个小孩子都上大学了啦，所以他那件事情他已经过去了，可是他当然还是记得那个深切的痛，所以他就说这一切真的很不容易，我很肯定你的这一切的抗压性。对，然后后来就是到了美国之后，真的就是像刚刚大家讲的，就是其实就没有后援了，所以其实我很感谢我的学校，就是他有很好的 child care assistant， 就是我们学校他可以直接派，就是让小朋友在 美国这边分三个阶段，就是你是婴儿班，或者是你是 toddler 班，或者你是 preschooler。 对，那它的分也大概就是依照你的年纪跟你是不是戒尿布这件事情。那我很幸运的事情是，我小只的跟大只的来美国的时候是4岁跟2岁，应该说3岁跟2岁啊，是3岁多快4岁跟2岁。那我2岁的那个宝宝，他因为发觉姐姐戒尿布之后可以穿很可爱的小内裤，所以他就很积极的去戒尿布。所以当我们进到 child care assistance 的那个 wait list 的时候，其实这边也是跟台湾一样，他就是你都要从早规划，因为他其实都会有很长的 wait list， 就是基本上这个资源也还是不是人人都有，要及早规划。对，那当时那个 wait list 刚好他说 preschool 这个层级的有空缺，有两个空缺刚好可以让我们姐妹进来。那他就问说，但是 preschool 通常是3岁以上才会进，那除非你是2岁多，可是你已经戒尿布了。对，那因为是师生比的问题，就是你越上面的层级，师生比就会越，诶，那叫什么，越低嘛。对，就是一个老师他可能可以带更多的学生，那如果一个老师要带更多的学生，他就不可能再去帮你处理尿布那些事情。对，那还好我两只的那个时候就是他就已经顺利戒尿布了，所以我们等于一来美国大概隔了2-3个月就排进去，排进去之后好日子就来了，就是早上就可以把他们放到 daycare， 白天的时候我跟我先生就是他工作，那我就去学校研究室工作。对，所以后来我觉得要有这样子的 child care assistant， 我才能够顺利在自己的目标之内，在2年之内考上资格考。如果没办法的话，应该是就会很痛苦，尤其那时候又还是疫情期间，所以更多事情就是加了更多的挑战在上面。
我像 Stanford 也是跟就是 UW 一样，也是有就 daycare， 那也像 Margaret 讲的，非常非常非常抢手。我们那时候就是我太太一验到怀孕，我们就立刻去登记了。然后就是排了整整一整年，然后在快要出生，好像快要出生前一个礼拜，那通知我们说，哦，恭喜你有一个就是那个 infant 的就是 class 有空缺了，就啊、哦、太好了。就我们那时候他快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很提心吊胆，然后想说，哦，完蛋了，怎么都还没有就是接到通知这样。但后来还好，出生前就有接到通知，又有个位置这样子。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就是大学的这种就是 daycare 真的是非常的必要，就对于有小朋友的博士生来说，就像 Margaret 说，他们大概像我们这边的状况是早上8点钟就可以送，8点到9点送，然后你大概6点到6点半接这样子，那其实你就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白天的时间可以就是做自己的事情。对，我也无法想象我们的生活没有 daycare， 因为我觉得我跟我太太都不是那种可以full time 就是照顾小朋友的家长这样子。那我们就是也一样，我们在这边也是没有后援，所以就是我们非常需要就是学校 daycare 的一个补助。 daycare 其实说实话很贵，对，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贵，那个 infant 的会最贵，然后越往上会稍微便宜一点点，但就是它真的很一点点，就是也没有说便宜到哪里。那学校就有还蛮好，就是有给那个博士班学生一些就是这种就是 family grant， 就是如果你有小朋友送 daycare 的话，他们就是也会给你这方面的奖学金。那其实他们还这方面真的是还蛮 generous 的，所以就是有大幅度的减轻我们送 daycare 的一个就是经济上的一个压力。不过一开始因为我小朋友好小就送，小朋友大概不到3个月我就送 daycare 了，所以就我也很那时候我也很压抑，想说哇，这原来这么小就可以送 daycare，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喜就想说啊太棒了，就是可以有自己的时间做自己的事，但一开始真的是很担心，就是送去 daycare， 因为 daycare 就是一个小朋友的练骨场，他们就各种病毒，就是 A 病毒、B 病毒、C 病毒这样子各种传播这样子。那想说哇，这么小的话送去 daycare， 万一被感染到什么东西怎么办？就这种念头真的千万不能有。就我一有这种想法，他2个礼拜后就得了肠病毒，我就啊，我的天，肠病毒就是要就是接回来，然后待在家里待1个礼拜或者快要10天，没有症状才可以再送回去。然后想说天哪，那时候真的有起心动念，想说干脆还是请全职保姆在家里好了这样子。那时候有点就是没办法再担起，就是再送一次，然后又如果他不时生病的话，我可能这样子我们也会有点麻烦这样。但后来还蛮运气蛮好，就是他也比较没有就是这么频繁生病了。对，大概2-3个礼拜会一次，但是就也还好，小朋友咳嗽跟流鼻水就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就也不需要因为这样然后他们就会把你送回来，他们就也是让他自然的免疫发展这样子。那在送 daycare 有一个 对小朋友来讲有个好处，不只对家长有好处，对小朋友有好处，就是他们比较早去就是发展他们的社交的意识吗？我不知道，可能他还太小了，可能他没有，但是我自己想象上他可能就是会在那边跟小朋友社交，一起在那边讲一些婴儿语啊，然后senior 的就是infant 他们在爬了或他们在走了，然后我小朋友可能就会想要去学他这样子，所以我自己觉得哦，这样好像还不错，所以目前为止我们都还蛮就是满意 daycare。 因为我跟我太太也比较懒，所以除了一到五的 daycare 以外，我们六日有时候会请那种临时保姆来帮我们雇个五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就是 grocery shopping 啊，或是就是去约个会吃个东西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我们对太懒了，没办法，就是我们不要跑daycare 来帮我们带小孩，其实有点汗颜，我们二打一都还打成这样子，不像 Margaret 二打二。
我的话是因为我觉得我的队友是这个真的是好队友，所以就是我们二打二才可以很顺利，因为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他在 carry， 然后我也很真的是 second 那个更新病毒嘛这件事情，小孩子一去 daycare 其实就是各种更新。那但是我觉得社交这件事也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两个孩子去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开始真的一开始去因为有语言跟文化的差异嘛，所以其实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会比较辛苦，那也是因为两个孩子个性不同，姐姐会比较辛苦一点，她比较敏感，那妹妹的话比较大而化之就很快就适应那个生活。那尤其是因为学校的 daycare 他们就是用蒙特梭利啊，然后再加上他们会跟学校的教育学院有一些这种建教合作之类的，所以他们的这些各方面的教育理念啊，多元的这些意识都建立的蛮好的。对，所以其实真的是让小孩子早点出社会，然后除了身体强健有很多的那个免疫力之外，其实我觉得在他们的语言社交的发展都蛮好的。像我小孩子其实他们这样小小的，可是有时候帮他们收书包的时候，里面就会有同学写给他们的情书，不一定是用写的，用画的这样，因为他们是混龄的，就是 preschool 的话，可能三到五岁，就等于三四五岁的小朋友都会在同一班。对，那五岁的小朋友可能已经会一些简单的书写。当时我小孩子就是在刚进去的时候才两岁多三岁，然后大哥哥大姐姐就会很喜欢他们或什么之类的，就还蛮可爱。然后周末也会约 play day。对，我觉得 play day 这个在美国这边也算是一个幼儿之间的文化，因为其实家长都住蛮近的，尤其是学校的 daycare 的话，等于是里面都是华大的教职员工生的小孩嘛，多数是这样。然后所以其实周末啊生日派对啊什么的，我们就会常常跑不同的地方，也因此可以认识来自各个文化来源的人，不同的人。那我觉得其实真的蛮好的。对，然后我觉得约会真的很重要，跟自己的伴侣要有一个约会的时光。那我们的话就是会趁就是小朋友去学校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是除了去买菜，就是 grocery， 真的 grocery 也是在美国很常发生，因为其实不买菜没有办法像在台湾那么方便，边买菜完之后一起吃个饭，然后我觉得享受一下两个人的时光，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平衡一下生活。
刚刚茂伟有提到，就是生小孩之后好像对人生观有了一个新的看法，就是开展了一个新的视野，不知道 Margaret 有类似的感受吗？
我觉得对，除了是每天都在见招拆招，所以其实因为每天都，我是觉得说像玩云霄飞车一样，就是大人每天都在云霄飞车，就是我们已经不需要去真的坐云霄飞车，因为你每天就在面对这件事情。小孩子有太多的变化，然后尤其是像有两个小孩，所以其实常常会以为说老大可能发烧退烧好不容易好了可以送他去学校，我可以专心在我的课业了，然后就换小子的，就会觉得说好像永远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稳定的时间。对，因为就算有 daycare， 可是你小孩子生病的时候还是一样没办法，对，你还是必须为了他暂停这一切然后去照顾他。然后而且他们也会有各种不同情绪的发展，在学校的问题啊等等，尤其是像小孩子进到小学之后，我们是念市立小学，所以进去之后也会希望家长能够有很多当志工的时候，所以等于是我还要去学校帮他们做一些事情，然后陪伴他们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会变得是很知道说优先顺序，就 priority， 小孩子一定是最优先，然后接着你去排其他的事情，因为一天其实就只有24小时，一天的时间体力都是有限，所以我觉得会变得比较实际， 面对这一切，除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去实际的规划自己一天到底要怎么做。但其实我到现在都很难说自己已经游刃有余，就是完全没有，每天都还是在走在边缘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一种就是真的开在大马路的感觉，可能还要再一阵子，对，要变得坚强一点，大概是这样。
嗯，我觉得像我每天都很害怕手机收到就是 daycare 的电话这样，
对，
对，我后来把它存进去了。我就一开始很抗拒，不想存，想说手机会把它显示为 spam 诈骗电话，没有啦，开玩笑，就是很怕就是手机响起来，因为通常响起来就是 daycare 打来，通常不是好事情，不会打来跟你讲说就是哦，你小朋友好乖哦，然后他刚干嘛，他干嘛了，不会，一定打来都是说哦，他怎么了，然后就是你可能怎么半小时一小时之内可能要来接他，然后你就觉得啊，对，但是就像 Margaret 讲，就是我觉得我可能还在那个过程人生的 agenda 的 priority 的部分，就是到最后我觉得 eventually 一定都是以小孩 为优先了、啊。但他们在成长的这个过程中，除非他们已经可以就是完全去学校，然后再以学校生活就是为主、啊、的这个规律生活建立之前， 我觉得应该作为父母的都是以小孩的需求为优先。但我还在这个我自己，我必须说我自己还在这个 transition 的过程之中，我有时候还会去想说啊，如果没有小朋友的话，然后这时候我可能还可以在美国到处飞去参加研讨会，我可能还可以继续就是做 NASTA 的事情，然后去参加 NASTA 的 conference 这样子，对对对，类似像这类型的，就关于这种，我觉得是一种事业跟就是你的家庭的一个就是心态的权衡，这个部分妈妈跟爸爸的就是心态的转变，我觉得也会有点差别。就是妈妈，我只能说我太太，我太太他原本事业心比我还要强，但是我觉得 naturally 就小朋友出生之后，他自己很自然而然就把他的重心完全放到小朋友的身上。爸爸的话可能真的会比较需要多一点点时间。那我自己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这边没有后援，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蛮快就是在进入这个转换的一个时期。因为我听过很多在台湾的父母，尤其是爸爸，如果因为他们后援那边后援太多了，有阿公阿嬷，有外公外婆，然后可能也有就是全职保姆，所以爸爸其实很晚，甚至他小朋友出生很久之后才意识到说，哦，自己其实已经当爸爸了。他的就是人生的就是生活重心可能还是 focus 在自己的事业上面。但就是如果当你今天是没有后援的状况之下，一个责任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有点强迫让我去学习说如何成为一个父母。对，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人生阶段的一个就是我没有想到我就是会这件事情这么快发生，然后我也慢慢就是在接受这件事情这样子。对，但还在 work on， 对，还没有完全就是转换过来。
那其实刚才两位都有点提到说关于就是像是工作而需要的一些旅行，像研讨会这件事情、其实让我想到之前很久以前，可能至少四五年前，有一次 NASA 办研讨会，然后就有一位参与者，他突然在参与的大概不到前几天，他突然就写信说因为他小孩有什么事情，所以他必须要待在家，所以想要询问说是不是可以线上发表。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团队的成员非常的纠结，因为一方面觉得说对，我们的确不能因此而去剥夺他参与这个会议的权利，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可能自己又没有那么有能力去提供这样的一个线上发表的一些空间或者是一些机制，所以就深深的体会到那种体制上的不足。我跟安如在讨论的时候有想到说，其实目前越来越有看到一些研讨会它会有一些托婴或是托幼的服务，那不知道两位是不是有遇过，或是说如果没有的话觉得这样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吗，或者说在这个执行上面有什么事情是需要注意的。
我可以分享这一点，因为我自己的话就是在某一年我都忘记是我博士生涯哪一年的时候，我在夏威夷参加一个研讨会，然后那时候一看到他就说他有托婴服务，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棒哦。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老公跟小孩他们就是想要跟我一起去夏威夷，然后所以那时候我老公就说那他可以带，然后所以就变成是说我们说在夏威夷开会的时候我在开会，然后我老公就带我两只在沙滩玩，然后也造成了我孩子就是一直说他很想要再回夏威夷，他就说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再去夏威夷，我想说哎，我们也是没有那么有钱这样哎，但是那时候我一看到那个研讨会有这样子托婴服务就觉得超级贴心哎，然后我觉得 hybrid 这件事情也是在疫情之后其实变得 比较广泛的一种方式，所以研讨会现在可能大家都让自己有这样子的状态，就是可以对。然后我也很感谢 NASA 在某一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因为刚好得 COVID， 然后我就是也是临时用线上，有线上这样子的选项，或者是有托婴的选项，对这些家长们同时又是学者，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如果能够有这样的 accommodation， 真的是会友善非常多。其实去年的时候我因为要去纽约开会，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纠结，那当时我先生就说他觉得纽约跟夏威夷的状态好像不太一样，所以他就说那你就自己去，然后他就自己在家里就一打二，然后要打四天这样子。我就心里非常的分离焦虑，妈妈自己我出门前的时候就会把家里整理得很干净，我觉得这是一个愧疚感，我会觉得说我要让我的伴侣一打二这么多天，然后我要离开我小孩这么多天，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个不适合的妈妈。对，然后我就出门前一刻我都还在收他们的房间，我先生就说快点好不好，你要赶飞机可不可以别放下，然后我就说可是希望就是我离开的时候家里都好好的，他就说不会有问题。那当然我也很信任他，因为就是他真的是一个神队友，这样就是我们家煮菜主要是他来负责，我煮的菜，然后我大女儿就会说妈妈菜没有那么好吃，所以就是至少三餐这种生存需求我老公都是 OK 啦。对，我比较像是小孩子情感支持这一方面，尤其是晚上哄睡的时候。那我那天的飞机又刚好是晚上的飞机，所以我离开家里的时候大概是晚上九点，我朋友就是来载我去机场。我就记得我关门的那一刹那，然后看到我朋友来接我，我就立刻潸然泪下，我就觉得说我怎么会为了我自己要开会然后就抛夫弃子这种感觉。然后我就想说我这样去纽约，要是我在飞机上发生什么事，或我在纽约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这样离开了的话，我的小孩子跟我先生就是他们就这样要自己了耶。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这样值得吗？就是你知道妈妈心中有非常多的小剧场。对，然后到了纽约那时候开会是跟联合国体系有关的会议，然后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忙，就是除了开会之外还有很多的餐叙，有时候晚上还会有两个晚餐的餐叙这样跑。可是我回到饭店之后我就会发觉说哎，不用带小孩好轻松就是虽然这么忙，但是比起带小孩这些忙好像也都不算什么。对，然后晚上就会跟小孩子在饭店里视讯，就会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都好啊，然后妈妈还有几天就回来啊什么的。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成长，就是妈妈自己要怎么放得下，同时要认知到说我也要发展自己的职业。那有些时候小孩子没办法一直在身边的时候，你的伴侣怎么跟你一起协调，然后你自己的心态怎么调试，就是这都是很大很大的课题，太艰难了，没有正确答案
我觉得如果真的有就是 conference 有这种 daycare accommodation， 我觉得会真的是蛮吸引人的。对，然后如果可以 hybrid， 就是他 hybrid 的选项可以 extend to 就是一些新手爸妈的话，我觉得或是没有后援的爸妈，我觉得这也会是一个就是蛮贴心的一个安排啦。如果 NASA 技术许可的话，未来可以就是考虑采取这样的一个 policy， 我觉得会蛮好的。我觉得有 daycare conference 要有 daycare， 可能技术上会有比较多的一个那个，可能要去了解 更多的一些 policy 的问题，就是你们要找怎样的一个 daycare， 然后那个照顾人合不合格啊，然后要在怎么样的一个场地跟环境，我觉得对这会比较 complicated 一点。但我觉得提供就是新手爸妈 hybrid 的选项，我觉得这个或许比较近期内可能可以比较 feasible， 对啊。那刚刚 Margaret 讲到就是愧疚感的部分，这真的是鬼。我去年去参加也是要去参加 conference， 然后或者要出差，其实我都没有过夜，我都是一当天的那一种。然后我光想到就是我太太一个人在家里就是顾小朋友，我都觉得愧疚到一个不行。对，就是对这方面的那个愧疚感真的是也是一个要学习，要去如何去不能说克服，但是就是要去衡平事业发展跟就是跟伴侣的一个就是家庭的一个协调。因为我未来就是最近不最近就是在几个月后可能要面临像 Margaret 那时候的状况，就是我可能要离开家里，就是要过夜了，可能四个晚上或五个晚上。然后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说就是哎，但那四五天要怎么办，要不要请保姆来家里住啊，还是我太太可以一个人这样子。但就现在目前还没有答案，且战且走。
大家一定要这样每一集都讲得我很想要哭吗？觉得真的是太感人了。 最后的最后，还是要不免俗的询问一下两位，有没有什么 final words 给学人们建议吗？
我觉得其实就是认知到小孩子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他会有自己的发展，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前面几年的时候会比较 demanding， 就是会一直需要你在旁边陪伴跟养育他，那这些时间其实都会有些最痛苦的几天，可是最痛苦的几天之后又会好转，然后接下来可能又会有最痛苦的几天，可是只要知道说日子其实就是这样子，有开心有难过的一直过下去，所以在最痛苦的时候一定要告诉自己说一定有办法的，尝试保持正向乐观，而且破除超人迷思。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看到我的生活方式或行程，然后他会觉得说哇，你真的真的超人这样，一开始我会觉得很开心，但我后来 越来越认知到其实要尽量不要这样子想自己，因为其实你这样想自己除了会给自己太多的负担之外，其实你也会造成让别人有一种印象是说诶，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然后我自己没办法这样，其实这完全就是有点像是在那种脸书或社群媒体上，就是好像因为我可能就只报喜不报忧，所以会让大家觉得说我生活好像都没有问题，这其实完全错，我觉得有各种问题，对，只是每个人都是立体的，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有阴影面跟阳光面，然后我可能比较常呈现的那个阳光面的部分让大家觉得都没有问题，那我后来就觉得不行，我要把我的阴影面也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其实当父母就是这么立体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发觉自己做的不好的时候也不要太苛责自己，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 struggle， 可是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在想办法成长，第一次当父母小孩子这一切其实都是真的都是第一次，所以大家是互相一起摸索，然后照顾自己的身心，虽然这件事情非常难，可是还是要怎么讲，还是要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意识存在，我们彼此都撑着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真的要有个认知，然后要有个觉悟，小朋友出生是不会塞回，不能把他塞回去的，就是他出生了之后就是你们家庭的一个成员了，那你跟你太太不再是你今天想要去干嘛就干嘛，你太太想要去干嘛就干嘛，你们两个人想要去干嘛就干嘛，这个生活再也不存在了，你永远不可能把小孩一个人放在家里或一个人就是放在什么地方，那就算今天有 daycare 或是有保姆，最终的照护责任还是父母本身，所以呢作为一个在思考要不要有小朋友的一个博士生，或是就是不管在工作的业界工作也好，你可能就是要有一个体悟，就是说 OK 接下来这几年我的人生在事业方面或是其他的一些进程可能会一些 delay， 那但这个 delay 不是没有 rewarding 的，你的小朋友出生之后其实就像那个 Margaret 一开始照顾其实真的蛮辛苦的，那他们三不五时可能生个病，然后晚上睡不好觉，然后要跟着一起就没办法睡，在录之前我才跟安如跟志涵讲我小朋友最近咳嗽咳了好几天，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都会咳醒，按咳醒你就要就是稍微再继续安抚他这样子，所以你也会跟着睡不好，那这也会连带影响到你白天的工作上的一个 performance 或是一些进程，那这些都很正常，就是不用觉得很 guilty 这样子，我现在这样讲但是我还在学习如何不要觉得很 guilty， 因为这些都很自然都会发生，对，因为你们家就多了一个就是很需要你照顾的一个成员，那他会长大他会给你就是回馈，你虽然在某方面可能被 delay， 但是其实你看着小朋友这样子慢慢的成长，其实像我现在又会滑相簿，从他第一个月滑到他现在，其实看起来是很就是是真的很有成就感，就觉得说哇，我把一个小朋友从就是刚出生这样子，然后到现在他会开始爬啦，他会想要站啦等等等，然后就觉得其实虽然可能少发了几篇文章或是少教了一门课，但是其实想想还是蛮有成就感的。但我觉得我要有个 caveat， 就是我以前就觉得说我觉得台湾人有个就是比较或老一辈人比较有个陋习，就喜欢劝大家生，那我现在是我非常 anti 就是去劝别人生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的做法，你不知道人家的家庭状况他们两个人状况怎么样，你在旁边一直 push 他们去生，那他们如果真生出来，他们今天两个人不管是财政上或是他们心理上或他们各自各方面的物质上的准备都没有好的时候，你要负责吗？最重要就是去承担这一切都是新手爸妈，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就是随随便便的去劝别人说啊，赶快生个小孩啊，小孩很棒啊，让家庭才完整啊， 我觉得两个人也是很完整，有小朋友也是很完整，两个小朋友很完整，不管怎样都是很完整的。没有一个家庭是会因为没有小朋友而不完整，唯有你自己心理上跟你的就是财政上物质上你觉得你真的 ready 的时候，就是再去有小朋友，不要因为就是一些世俗上的一些奇怪的一个想法或是一些别人的观点，然后左右你要不要就是往你人生的下一个进程前进的一个决定，这样子。对，这是我觉得真的很重要的一个我的 take away。
好的，那今天非常开心，因为时间限制我们不得不得要在这边先戛然而止。各位听众有任何的问题，或是想要知道更多，或是建议，或想要分享你的经验，都欢迎留言或私讯让我们知道。那我们今天就先在这边跟两位来宾说个拜拜。我是安如。
我是志涵。
拜拜。我是茂伟。
我是 Margaret。
拜拜
拜拜
拜拜。